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俄又选两高阶将领，平民撤离协议夭折，大批美国退伍军人准备赴乌克兰参战，美国老板霸气送100万发子弹到乌克兰。不理性已是常态，俄商品在大陆被抢购。周旋战争以总理穿梭莫斯科和柏林，中共炒作撤侨班机，国人登机被勒索巨款。寡头和精英是普京最大政治隐患。俄罗斯停止供应输往德国的天然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俄两高阶将领阵亡，平民撤离协议夭折。乌克兰总参谋部在5号的推文中说，爆发战争以来有10000多名俄军官兵被击毙。每日电讯报引述西方官员说，继俄军第41军团副指挥官苏霍维斯基被击毙后，又有两个高阶将领被击毙，分别是师长和团长。西方官员认为，俄军高级将领接连阵亡，说明俄军的侵略行动可能陷入停滞，迫使指挥官不得不亲临前线。至于双方将士的真实伤亡情况，外界还未看到更新的数字，只是看到乌克兰平民死亡数字和难民数字不断攀升。联合国难民署透露，双方开战以来至少有351名平民丧生，707人受伤，而目前从乌克兰逃到波兰、匈牙利、摩尔多瓦、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邻国的难民大概有130万人，如果局势继续恶化，恐怕将达到400万人。虽然双方开战，但平民都是无辜的，所以乌俄双方经过第二轮谈判，达成一个协议，建立人道主义走廊停火，让平民撤离战区。但遗憾的是，这个撤离平民的协议3个钟头后就被俄罗斯撕毁了。俄罗斯国防部在5号晚表示，当晚6点开始恢复在马里乌波尔和沃尔诺瓦卡的进攻。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说，这些城市的人口被民族主义者当成肉盾，利用沉默的机会重新集结并加强他们的阵地。俄罗斯塔斯社说，恢复攻击后没有一个平民能够沿着宣布的安全走廊离开这两个城市。马里乌波尔居民44岁的工程师亚历山大就在马里乌波尔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就站在街上，他说每隔3到5分钟就听到炮击声，那些开车试图逃离的人正是返回，场面一片混乱。大批美国退伍军人准备赴乌克兰参战，之前有军事专家分析，美国已经以某种形式参战，包括5类军事组织的形式。目前有消息证实，受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邀请，大批美国退伍军人准备参加乌克兰的战斗。泽连斯基上个礼拜宣布，他正是建立一个国际军团，并要求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协助保卫他的国家。在美国各地，一群群的退伍军人正是聚集，计划领取护照。好多人将参加这场战役视为捍卫自由和对抗专制侵略者。而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就警告乌克兰政府领导人，如果继续做他们现在做的事，乌克兰可能失去国家地位。他并将对俄国实施的严厉制裁比作宣战，警告第三方国家试图在乌克兰上空设置禁飞区，形同参战。但乌克兰人不理普京的威胁，继续顽强抵抗。即使在第一个被俄军占领的克尔松市，5号上午10点有几百名抗议群众挥舞着乌克兰国旗在中央广场集结。美国老板霸气送100万发子弹给乌克兰， 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引起全球关注，美国一间私人武器企业的老板宣布送给乌克兰部队100万发子弹，协助他对抗俄国。根据霍士新闻报道，面对俄罗斯的猛烈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各国求援，请求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包括战机、弹药和防空飞弹等等。而美国一间专门生产私人枪支和高性能弹药的公司 M 就宣布将免费运送100万发子弹去乌克兰，协助乌军作战。 M 在声明中说，他们的公司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独立，因为他们在全球各地都支持自由和民主。 M 的执行长雅根哈尔斯说，虽然我们热切希望危机能够迅速和平解决，亦希望外交手段能够取得胜利，但是我们仍然强烈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同埋俄罗斯对于乌克兰领土完整性和自由的威胁。雅根哈尔斯强调，我们意识到乌克兰的局势瞬息万变，将会尽快采取行动提供子弹，以支持乌克兰继续保卫自己和自由。不理性已是常态，俄商品在大陆被抢购。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被多国联手制裁，中共明确表明不支持制裁，并要和俄罗斯继续贸易。近日俄驻华大使馆唯一授权的网店就爆出商品热卖到断市。京东网站的俄罗斯国家馆是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唯一授权的线上官方电商平台。据绿媒2号报道，俄罗斯国家馆店铺当日各类零食、茶叶都被买光，热门商品显示为预售商品，店铺的粉丝量亦在一日内增加了20万人。当日俄罗斯联邦总商会驻中国商业大使亲自出镜感谢，仲呼吁中国人理性购买。俄罗斯国家馆店内商品的介绍中有大使馆官方授权的字样。从去年5月网店上线嗰阵录制嘅影片得知，该网店得到中共陕西省政府、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俄罗斯驻华贸易代表处同京东集团嘅支持。咁中国网民点解唔可以理性消费？原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李元华对大纪元表示，中共体制下，一部分中国人的不理性已是常态，比如以前抵制过 iPhone、肯德基、日本车，还有御用服装品牌加拿大鹅。现在中共将俄罗斯发动的这次战争定位为反抗西方和反抗纳粹，由于中共的长期洗脑，民众得不到真实的信息，所以部分中国人会跟着中共走，要支持俄罗斯的所谓正义战争。李元华仲说，觉得商品好，购买好正常，但是这种大政治、大方向性的购买不会长久。人们不太可能总是去购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海外学者谢田教授亦有类似睇法，说这种热销只是噱头，难以持久地说。谢田说，俄罗斯本身能提供的商品就很有限，他们将伏特加酒和朱古力出口中国，但俄罗斯人本身又从欧洲进口大量高端的葡萄酒和朱古力。俄罗斯主要卖给中国的是能源、战斗机和重型设备，而俄罗斯自己用的民生商品，中低档次的从中国入口，高档次的则是从欧洲入口。周旋俄乌战争，以色列总理穿梭莫斯科和柏林。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攻势加剧，在美国同意和法德两国协调下，以色列总理班内特5号介入，担任调停人的角色。班内特办公室说，班内特是在5号清晨由乌克兰出身的部长艾金、国家安全顾问胡拉塔和高级政治顾问梅尔陪同前往克里姆林宫。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班内特五号上昼在完全保密下搭乘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私人飞机去到莫斯科和普京会谈，并未通知他的内阁。据讲这次会晤早在几日前已经敲定。班内特和普京谈了三个钟之后，飞到柏林和德国总理肖兹会谈一个半钟头，傍晚和泽连斯基两度电话会谈。以色列约五分一人口有乌克兰或俄罗斯背景，以色列和乌克兰、俄罗斯关系密切。以色列政府表示正是为俄乌两国的冲突进行调解。即使是总理办公室官员先前淡化对取得突破的期望。由于俄国在以色列北方邻国叙利亚有大批驻军，班内特至今并未和其他西方领袖一样强烈谴责俄国的入侵，而是强调以色列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都很牢固。前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奥伦话俾法新社知，班内特的行动大胆，风险亦相当大，好大部分要取决于普京的心态。奥伦话，普京发动入侵前回绝重量级的外交接触，但是眼下俄国的处境已经不同，普京或许正是在为他的困境找下台阶，而班内特可能就提供这个台阶。中共炒作撤侨班机返航，国人登机被勒索巨款。日前中共党媒报道，从罗马尼亚出发的所谓乌克兰撤侨班机返航，网传从乌克兰艰难逃到罗马尼亚的中国人登机回国那阵被收取巨额机票，该消息获中使馆证实。北京时间3月5号，中共新华网等党媒报道，首架接返自乌克兰撤离中国公民的临时航班当日上午5点41分抵达杭州，之后又报道当日9点46分第二架飞抵郑州，不过党媒报道没有提到这两架航班是从哪里出发，只是提到乘客是自乌克兰撤离的中国公民。这种暗示手法令部分台媒误解报道的航班是从乌克兰出发，但六媒观察者网引述中共外交部领事直通车的消息，当日抵达杭州的临时航班是在4号凌晨5点16分从北京起飞，飞行10个钟头零26分钟后，在当日抵达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然后再返航杭州。报道亦指，第二架临时航班亦将在当日10点18分从北京出发前往布加勒斯特，将在6号上午10点15分返回郑州。党媒报道中并未提到这些航班的乘客是否购买机票，其他国家撤侨那阵都是努力为本国公民安排撤离路线，并且是全程免费。但据网传消息，这些刚刚逃出乌克兰险境的中国公民在登机回国那阵仲被勒索超出正常票价几倍的巨款。他们当中很多人并不是乘坐中共官方的专车撤离乌克兰，而是历经千辛万苦自行逃出。有社交媒体截图显示，有中国留学生逃到乌克兰周边国家后被当地中使馆软禁，使馆人员威胁他们哪里都不准去，而且回国机票要30000元人民币起跳，回国后还要接受自费隔离，隔离费10000元。该消息没有指明发生在哪个国家的中共使馆。另有华人在微信群透露，他们历尽艰险从乌克兰逃到罗马尼亚，但就被告知回中国需要自费购买机票，原本大约7000元的机票现在涨到17999元，他们一家四口单是机票就要将近10万元。而在战争爆发后，他们的银行卡已经无法使用，根本没有钱买机票，甚至目前连基本的生活所需都只能依靠难民营。 而当前中共就否认在乌中国人被俄军打伤或杀害的消息，并在大陆社交平台上封杀他们求救信息。同时中共又操控舆论，继续歌唱在乌中国人背后强大的祖国。寡头和精英或是普京最大政治隐患。尽管中产阶级占俄罗斯人口大多数，但寡头占据住俄罗斯大部分经济资源，亦在政治领域有更大的发言权。俄罗斯寡头一般是指在苏联解体后，通过腐败或私下交易获得前国有资产的商人或前官员。获得了大量资源的他们在私有制下的俄罗斯迅速累积起财富。在普京上台后的20年内，有更多人因和普京的私人关系而成了寡头。瑞士信派在一份2019年报告中估算，俄罗斯最富有的前 10% 的人口拥有住全国 83% 的财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寡头们成了西方制裁的直接目标。美国政府正是制定一份针对俄国寡头的制裁清单。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已经组成一个跨国专案小组，联手检查是否有俄国寡头规避制裁的漏洞，并深挖那些帮助俄罗斯寡头掩埋资产的信托公司的作用。法国和德国就分别扣押了和俄国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俄国寡头集团成员和亿万富翁的超级游艇。针对性制裁加上俄罗斯正是崩溃的经济，让享有更高物质水平的人更痛苦。他认为当寡头以至国安界的人物因为制裁而不断失去对经济掌控的渠道那阵，他们会将矛头指向普京和他发起的这场战争。精英阶级的一些人会非常不满。但雷明顿又说，就算民众和寡头的不满真是让普京被迫下台，俄罗斯因此变得更加民主的希望并不大。部分原因是大量民众对于现有体制的依赖，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对普京的不满针对的是他个人的统治方式，而不是对整个威权制度的不满。我不期待目前的不满会带来民主的绽放，他补充说，我们可能会见到的是一个独裁者被另一个独裁者取代。俄罗斯停止供应输往德国的天然气。俄罗斯亚马尔欧洲管道停止了所有西行天然气供应，从俄罗斯到德国的天然气供应现时已无限期暂停。据3月4号路透社引述莫斯科营运商的数据显示，通过亚马尔欧洲管道的西行天然气在4号停止流动。亚马尔欧洲天然气管道是一条长4107公里的管道，它的起点位于俄罗斯亚马尔半岛和西西伯利亚的天然气田，途经白俄罗斯，终点位于波兰和德国。亚马尔欧洲管道的规划始于1992年。1993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波兰签署了政府间条约。1994年 ,WinGas 开始建造波兰段的亚马尔欧洲管道。1997年第一批天然气通过白俄罗斯、波兰走廊输送到德国。而白俄罗斯和波兰部分管道就在1999年9月竣工。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